何局长，阿弥陀佛。就剩最后三次课程，我们一起来读。韩金建韩老的《唯识之长》。这段文其实他老人家只是想要解释唯识教啊，也等于替唯识立一个宗义。那唯识的宗义有不同的论述，大概最大的交集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程观水圆论所要谈的这一部论的宗义，就是要辨明唯识无义。不过这部论它用一个比类的方式，先广分别五识的所缘非心外的实有境界。那它是怎么样成立呢？就用后面的三个颂来成立。那后面三个颂其实主要是在谈两个结论，两种因果。一种结论呢是内色如外现，一切我们以为是心外实有的境界，在本论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下来呢，就定调至中的正义呢，要把它了解成正思维成它是内心所变的相分，可是它好像心外实有的境界那样子的显现，作为自己生死的条件，也作为自己世所游历的境界。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色根呢，当然唯识家懂得都不会去讲是那个浮尘根，而会讲五种净色根，真实的正义根，这五种升起四功能的这个所真正的正义所依呢，是我们名为净色根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色法。而这个色法呢，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说，只能这样理解，它是四大的功能。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粗分的所造色，那这样子你就不会去搞混了。因为四大是我们唯识家以及佛法乃至于婆罗门都共同可以共许的一个色法的极为。不同的事情是，这四大的极为，我们许它是色，但并不是实有的极为，而是在帮助你了解法空观的时候呢，所建立的一个概念法所建立的概念法。那么至于它真实意是什么，那也唯有证根本无分别智之后所证的色空的真实意，那个我们就不再花很多世俗名言去称说它。那么在本论当中就给大家个结论，叫做世上色功能。这句话就解释了两个我们一般会有的错误的概念，以为根呢，我们的色根呢是先于世而有的。那本论呢要证明唯识，那既然说万法唯识，这个话可不是唯识家自己说的，是佛说的。那万法唯识，你就必须把它普遍化，一切法不管是你用什么分类，那么你用最粗浅的分类把它分为色法、心法，色法也是事啊，心法当然更是事嘛。那么很多人不太了解万法唯识这句话，大家都也同意哦，可是当碰到色法是不是事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要想想。那么到底事是什么？那么有人说事是心法，不对，事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色法，它是一切法。你要这样去看它哈，你要去谈色法跟心法，你要谈这个是心法，这个是色法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把你所要讲的那个概念跟一个你没有说的概念产生一个相对立的概念。你不假借这个概念，然后立了一个你所要讲的名言来称说的话了，称说它的话呢，这种你要说的东西啊，永远碰不到，摸不到边的。那这个真正背后的缘起呢，就叫做是。是就是依他起相，是就是原生相，这个是你这样的了解哈。是就是原生一切法的根本因，所以我们即将要学习的色大乘论就用所知来代表。所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论所讲的所缘，它也是所知的范围之内， 以后修止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取所缘境，他也是。等正果的时候呢，四禅八定的世间道果，他的各地各地的境界也是所知。成就无漏道果之后呢，那个几果或几地的道果真如的境界也叫做所知。那么凡是所知，不管是地前地后杂染清净，你只要冠上所知，就离不开名言的安立相。那么名言的安立必然有它所从出处，它从哪来呢？从阿赖耶识为一切法因安立名言而有的。所以阿赖耶识就叫做所知一，一就是声音呢、啊。一切我们的所知境界，管它是杂然，管它是清净，它如果要假借概念名言的安立，就不能够离开假借，或者是用上阿赖耶识直受依止的观念来定义它。啊，所以你说阿赖耶识是什么？你不要把它讲成是一个生命的主体而已，它是一切法的声音。但是它不是，它是不是一个音呢、啊？不是。很多人就会把解释成它是一个音啊，乃至于呢有一些错误解释楞严经的人就说楞严经就讲有两种根本，一个是讲生死根本，一个讲这个菩提的根本。那好像就有一个撒旦，有一个上帝，上帝也造一切的人，然后呢撒旦也造一切的魔。那种一音生一切法这种观念呢，唯识是不同意的，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我们讲阿赖耶识，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想，也不要把它当作种种想啊。他说是一，有说是一的范畴，就是时机；说是种种，有种种的范畴。那为了要辨明阿赖耶这么很奇怪的一个概念，到底它定义的内容是什么？他要解释生命现象是如何叫我们观察起，改变我们一直以为有法有我这种执着之见的由来。那么安立一个所知一的观念，安立一个阿赖耶识的观念，不是要另外替代一个名词取代我们既有的我执跟法执，而是要让我们改变对于我跟法的看法。用什么改变呢？用缘起的方法改变。那么阿赖耶识提供了三种缘起的观念等等，那以后我们慢慢再谈。所以每次只要谈到说要讲阿赖耶识，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担心，怕以为唯识家又另外立了一个概念名词来取代我见而已。这也是佛陀当时很避免不愿意去谈，如果对于种性只是求解脱人而言，他根本不在意啊，那也不必提。那么对于求学菩萨道的人，连自己所行的境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样生生灭灭的于中的杂染缘起不知道，妄称清净的缘起，都是心外求法，都是戏论名言。所以唯识家就从根本的一切法声音当中去建立一个阿赖耶识的诠释系统，让我们来明白这么复杂的生命现象，它的声音是从何解释，然后它由这个声音所显现的相归纳成三种特质：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我们一般会讲的清净指的都是缘成实啊。那我们今天谈到唯识之掌里面含清净，一直要跟我们谈的假跟实的概念，凡是观待名言的就是假，不观待名言的可以称为实，对不对？那么观待于名言的呢，如果你把它当真了，它就名为遍计执，知道它无自性啊，但是还是感觉有一个有的概念，那个无自性有的概念我们就称它为依他起。而你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的那个真如我们名为缘成实相，那个道理啊，不是指有一个体哈，是指那个道理。在依他起相当中，我们虽然透过安立遍计所执，你只要不执实，你就可以离言弃证真实，告诉你这个道理，告诉你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功夫在因地啊，就是学习离一切相，对不对？然后呢一直不断的靠什么功夫离一切相呢？靠观察缘起，不去执着有所生的法， 慢慢慢慢顺向无生法忍去确认啊，确认这个世间的实相。等你一旦能够无间因众一念相应会的去确认这个实相的时候呢，你的见到位无生法忍就可以契入，这个是整个修道的开始。所以其实读到这里，你就可以感觉到整个修道的次第，我们不管多少生多少劫，不必去计较啊。太多你今天所学的东西的广狭深浅，你今天所证的快慢持数，乃至于地位的高低，那些我觉得都是妄自分别啊。佛陀再来，他也不会在那边众人面前计较这些事情，他在意的都是众生心昏扰扰不得出离的那种迷执，想的都是怎么样去施设各种方便引导众生离开这些迷执，而为这个事情施设种种的方便。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得到入道的方便下手处的，就应该怎么下手呢？老实办道，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起戏论的习气呢？总是任以为心外有境，在境界当中呢，持自己的知见跟别人辩证，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在。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近人情，我们不从境界当中就分别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习。那我们这么说吧，我也经常讲过很多次了，尤其是唯识或者是佛法，乃至应该说一切的佛法里面的经律论讲的都是心地功夫，就是你到底学习我们的心，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学习我们的心应该要怎么样？学习我们的心怎么样变得如我们所要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东西，它离不开这些事情，而不是境界你的评价，而不是境界你的分别。所以我们礼拜二，我们那个大专佛学营的规划小组去参访了，三重。就是更新莲院，他们在三重社区办了一个课后收托的中心，完全不跟人家收费，当然也是随家长或者是社区的人来做随喜了。那样子来办一个几乎等于学校那样的机能，吃喝拉撒睡几乎都在那边办，的确也是非常勇敢的事情了。不过他们也是这么多年走下来了，我们去参访他，然后呢，在那边。大家讨论一些事儿，不过看起来基金会的我们这些规划小组的成员呢，都还是比较知见挂帅。那他们那些，不过原来创办人就是两个女人嘛，然后呢，说办就办，说干就干，一搞下来也这么多年了。你说他背后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我看也没什么很好的理论，就是因为对空师傅所讲的了凡四训，听了三十几次之后的一种感动。然后呢，就你说他是冲动也可以，对不对？说他是一念道心也起也可以，就这样子办到今天。然后呢，已经有200多个孩子，而且他不是收那些很有钱家的孩子，都专门在三重市，乃至于有人慕名而来，很多人从淡水啊其他的，啊，就台北的卫星都市那边自己送来啊。已经有200多位的孩子在那边，都是单亲家庭啦，新住民啦，或者是原住民家的小孩子，在这个都市边缘生活的孩子，这样子坐下来，我是觉得，感觉他讲了很辛苦的报告他们的心得，我们这些知见挂帅的人就在那边，我觉得有点鸡同鸭讲，哎，所以那天我蛮有一些心情的，不过。哦，话不多说回来，我们今天当然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唯识，尤其是在佛法的宗派当中最搞知见的，其实刚好相反，他法相安立的是多，是繁杂，可是如果你肯把它当作是你心的相来揽境制造，真的是这样，只是文字障是困难了啊。那我能够帮各位的就是克服一点文字障，或者是提供各位一些能够克服文字障的参考工具，但是离不开你们去透过法相改变你们对于这生命境界的看法啊跟定义，然后呢实际上去从生活当中去转念，然后呢 不要那么急着说非要有一个什么实修的法门。其实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心安理得吧，是不是？然后你说一些遭遇会不会因为学佛变好？不见得啦，因为先业所引的这个三障出众，也不会因为你发心学佛就变少，反而有些人越学佛磨难是越多，其实可能也是护法来考验，如果没有一些境界的话呢，你搞不好还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要真的长久干下去。所以呢，总不能在心外求法去区别这些境界，用来证明你是多好或者是多不好。你讲多好多不好也都是心外求法。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韩老啊，在第十二页这段文倒数第五行，我们很快的标列一下重点。这段文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何不许有外境呢？因为我们唯识无境或唯识无义，那个无义的部分呢，大家都说不许有外境。不许有外境，你从白话这样子谈，就会很违背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我也不愿意多说了。所谓的外境者，就是心外实有的境界。那么你要去对这个问题得出答案，你必须要先定义几个根本的观念。第一个，什么叫做实有？第二个，怎么样去分内外？对不对？好，那么许跟不许，又需要透过什么标准来认定？你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不要随着你今天望文生义的习惯。哎呀，为什么不许有外境？明明就是有嘛，扣雷的无心啊！你看我听了就有，眼见为凭，怎么会没有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先在法相上确定你的认识，然后呢，再由他借由种种的观来检择正理，去顺向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的思考大概不愿意去学习这么样子的准确啊。那么不许有外境，整段文其实在谈这个三个观念：第一个假实的观念，第二个内外的观念，第三个许不许，是谁许？是有人许，你自己许，你自己许，你自己说的算，对不对？那这些背后其实就已经，你把这三个名词、概念、法相搞清楚了，观念正确了，这个答案是什么都可以有条件的论述，并不是主张不许有外境就不能够说有外境，这个东西就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在于你用什么观念去看待，对不对？你假借什么条件去分别？佛法是要你一直不断的看到你所依、你的所缘、你的住伴的因素，以及你所产生出来的业用，你怎么样于中悠悠忽忽的产生出一个自信见，而不是在不管他怎么样原生缘起的，就直接在他所生的法相当中呢，去任有任无、任依任意、任来任去，对不对？这些认定，你不管许与不许，佛法都说那是习论。因为你根本不见他的缘起，你就在缘起的原生的所生法相当中呢，随个人所取的相去分别。这样子的态度，学半天你还是学不懂佛法。所以许不许外境这件事情，的确是所有宗派修观的下手处，唯识也是从这里下手。如果你今天一定要非在境界当中变一个输赢或变一个高低，分个意义，那每个人对境界分类的哲学各有各的一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各立中见，我想大概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可能有交集的。所以呢，修行一定是遮了外境，鉴别内事，对不对？就看你今天对的任何境界当中你怎么样起心动念，由此来论真妄。所以呢，先把假实辨明了之后呢，在假有的对境上面，再来看看你用心是用的妄，用的真。真者，我们不是有一颗心叫做真心，而是你能够顺向四谛的道理就是真。你违背四谛的道理，执四倒的见解啊，把无常执为常倒，把苦执为乐倒啊，把这个无我执成有我倒。把不清净执为清净道，这些四道的正见，你用的心就是妄， 就是妄，乃至于呢，你真的只以为实有无常，苦无我空，你一样是颠倒。所以要离倒，要离了八颠倒。那唯识比较不讲八颠倒，唯识讲七颠倒。啊，那至于是哪七个，那以后慢慢再看。除了那我们讲了无常苦空无我的四个颠倒之外，啊，加上想倒、心倒跟见倒这些东西，唯识我觉得特别特别明白，特别的清楚，前后脉络思维非常的一贯性。啊，所以我一为什么希望真的。当然佛法宗派那么多了，你们其实不管学哪个下手，我都很建议你应该要一门深入，每个都有他的学习系统，唯识其实也有，只不过是大家都只是婆略他的部分之见，当作一套雷同于心理学的理论，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修道的理论跟直观的方法，这是可惜的地方。那么这段文其实就跟你讲为什么不许有外境，因为你许不许有外境，唯识学马上碰到三个基本元素，就是根进识。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认定根？你怎么样认定进？那什么又是识？对不对？上礼拜我们多半呢是在谈这个关系。那我今天用一句话给他做个总结，我不再细细的论文了。根是什么呢？根是识的具有一。什么叫具有一？换句我的白话来讲，识要发生功能。必须要有根同时发生，具有意的意思就是同时的声音的意思。如果根它不具足功能的话，如果它发生功能的不能够跟识产生圆净的功能同生同灭的话，那么你的识是不会发生的。那么我们本论也就讲了，那一根是什么？事上色功能是事上面被我们归因于见色的功能，可是它本身也是色法，它本身也是色法，是不是这样子？是借由跟地球火风的照色功能去见色、去生色、去取色为境啊。那而后有机会去学习成为色论，成为色论在这个部分的确是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啊。那像杂结论也 OK， 所以根你们这样的记，你不要以为根就是五个哈色根这样，根你就记它是五识的具有一，是同时的声音，你千万不要把它记成它是声识的门户。当然也有人这样说，可是这样说背后的文字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知道。那么我引了本论就跟你讲，它是具有一，它是识的具有一，识要发生功能必须同时有根同生同灭发生功能，对不对？一个取色，一个缘色，那么取跟缘不太一样，缘是亲自啊，识它以它为声音，所以识是由你所圆的镜生的，那个镜显然就不是外，我们之前先讨论过，它必须是内分才有办法生事，对不对？好，那么它的材料是什么？它的材料其实就是根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根是什么本质？根就是四大本质，是不是？这就是你们慢慢去体会这三者之间的奥秘。这三者讲起来定义好像很简单，其实里面呢牵涉到你止观、你的正思维、你的气会真如的本事有多少。那么境界要怎么去看待呢？境界其实是事的所缘缘，对不对？好，事所缘的境啊，记住哦，缘的境是能够让事发生又被事所缘的那个我们以为的境界，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境。千万不要看到境就当作心外的黑的物件，你这样定义下去，你就会在那边。我是很讨厌讲亲所缘缘跟疏所缘缘的这两件事情呢，一搞本来就已经很难懂了，那成为圣人的时代再提出这个观念，我是觉得不太好啊，我是觉得不太好。你还是要把事，每一个事，心王心所变现的，不管你采 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或一分说都可以，真正它的描述的道理性你真的搞清楚，你就不必太去分这个亲所缘缘跟宿所缘缘。你要认识它，不如去学因缘变跟分别变，对不对？前八识就是第八识跟前五识所缘的是因缘变，离名言的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就是事相，请注意啊，依他起相就是事相，就是前五识的事相跟第八识啊，第八识它的相分色通通都是因缘变。我们所讲的宿所缘缘，我们所讲的本质色，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因缘变。而这因缘变的法是什么？是离名言的，它的本质是离名言的。所以它是说是一法即不众，你说它是杂染也不对，你说它是清净也不对啊，你说它是在心内也不对，你说它在心外也不对。而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是，那么五识前五识如果离了意识的同时分别，他根本不能够去施设名言来了别前进，对不对？所以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好，我们就把本子翻到第十四页，是六行，等于这段文它辩证了最后一段话。根据以上根进士的了解呢，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山河大地究竟是哪一个士所缘的境界。因为呢，前五士的所缘境界都可以离开真正的止观，用道理用理论来建构它，对不对？好，眼所缘的境就叫做色啦，耳所缘的境就叫做声音啦，等等的前五层啊，前五层就是前五识所缘的境啊，前五识所缘境，这个倒是容易明白的事情。可是我们说啊，有山河大地，乃至于有美丑，对不对？有贵贱等，这些从境界当中安立名言之后所产生的了别性，这个有了别性质的这个特性的境界，到底肯定不是那个前五识离名言的境界吗？对不对？因为前五识的境界是什么？是性境，所谓性境是没有名言的，它肯定不是前五识所缘的。那第八识，第八识也不会安立名言，所以呢，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山河大地是谁？是谁所缘的境界？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境，是意识在依他起相当中所取的相貌。如果你要更精准懂唯识的说法的话，你就更清楚了。所以唯识只要一谈到我们概念法当中的境界，其实指的都不是前五识的所缘境，对不对？都是你取着于前五识的所缘，然后借由第六识升起的名言境于中在做的分别。所以我们所谈到的境界都是指意识所缘的分别色，不是前五识跟第八识所缘的本质色啊。所以我们今天本论呢，观水缘论讲了半天，好像是在辩证前五识。那么前五识连前五识的所缘都不是心外，那么何况第六识？那在本论当中不必去谈到第七跟第八，不必啊。但是呢，你可以把第八当作是声色的或者生心生一切法的根本因，你可以把第七识的莫那识当作我执的中心啊，这样去看待它就好了。这是两种功能的名词跟概念。可是我们今天要谈到所有一切的境界，我们说啊，眼见为凭，其实不是眼睛真的有见啊，眼睛见色，如果他说得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一定是同行意识了别之色，懂吗？你知道他意识的了别，问题是你的五识前五识能不能够离开意识的了别，说他性境的所缘是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根本不安立名言，安立名言并不是前五识的功能。所以前五识的功能呢，你用名言去称说， 根本论不到其边的啊，何况于不论其边去论真实论真假，是不是？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好，底下呢我们就来看看韩清经韩老是怎么样定义真啊实跟假啊。底下看，三个大地是无人于所见之，所见之其实就是所知境界哈啊的实物上给他一个实名，给他一个假名。这边就有个实物跟假名，有没有？唯识是同意有所谓的实物跟假名，但是这边请先定义一下，因为不在这边先定义，往后看你们会忘掉了。你看一开始就讲有实物有假名，不就是个假实合合体吗？不是的，实物就是离眼法性，对不对？那名言不能称说的那个因缘变的实相，而那个实相是什么？无生，无自性生，无自性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那个离眼法性，整个《般若经》整个《涅槃经》要谈的那个，对不对？把它用之于一切法叫做法性，把它用之于一切有情叫做佛性。唯识能人对这个东西有很广泛的讨论啊，只是不如有一些如来藏经典所称的那个样子。所以这边所讲的实物是指他离开名言的那个实相，对不对？如果没有，我们也不会故意啊无中生有去创造一个假名，对不对？假名当然也可能无中生有，像龟毛兔脚有，可是呢我一个人布达嘎罗在这边，我称这个人叫廖成林，这个假名，这个是有依的。那么有些是无所依的，有些是无所缘的，可是有些有所依有所缘的安立名言之后，可是不管怎么样，凡经过名言安立的，不管他有没有所依有没有所缘，通通称为假。不因为他有所依有所缘就叫做真哈，不因为他有所依有所缘他就是实的啊，他就是真实的，不是。唯识对于假跟实的定义是用名言不用名言，一旦用上你的意识心去取向安立名言，那么所安立出来的名言，借由那个名言所起的想，都叫做假。已经根本不去论它有没有所依有没有所缘，当然相一定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必然有所依有所缘。哎，你说那如果我没有所依我没有所缘，那会不会生法？会，我们的幻想就是这样生的，真的在无所有当中，可是并不是真的没有。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活动，在你自己无名所创造的名言境，因为名言境一直不断的在你心中相续着，宛然有那个境界，虽然它没有体，可是呢有那个相，只要有那个相呢，你就会啊在上面创造更多的分别。那个明明是你的名言境，不是离名言的实有境界，我们在上面创造的分别，那当然是重重的虚妄，是吧？你们不要那么快点头啊，其实我不认为你们那么容易懂，听清楚就了不起了啊！真的，你们以为你们的境界是名言吗？你们会感觉，我们不要说理解哈，你们真的会感觉那是名言境吗？不容易啦，不容易，你们真的要很深刻的沉淀，不在那边痛过很多次哦，直观的心要够细哦，你无从知道假实的啊，那真实是什么，那个假啊虚妄是什么，你必须知道，那就是离名言跟啊依名言，凡假借名言安立的那个就叫做假，对不对？表示有生嘛，有生嘛，而真正呢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那个法性，那个离言的法性，离言的一并不是说有言说而离言说，不是，它根本不安立也啊，非安立地，没有安立名言的那个真实意，那个才叫做实物。那如果为约我们凡夫来讲，咱们比较了解，它就是能够让你成就无为法性的那个道理，你可以这样认识，它有显现一个道理，它有一个怎么样去认识它实相的一种方法，你从道理性，你从方法性去了解实可以，可是不要把实进一步做任何名言的定义，那是虚妄的，懂意思吗？不是说没有， 因为你根本如果无法认识，你去论他真妄就是不必要的事情了，对不对？好，那凡我们心能够游历能够分别的境界就是什么？就是假名的境界。我们唯有透过假名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分别心有所依有所缘，所以我们的所依所缘的心都是游历在，都是依在哪里呢？名言经上。理论上你们至少要这样学习啊。好，那能不能自己感觉到或者是证明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的啊，你们一定要少分这样子的很确定很确定的认识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你已经有这样子少分少分的感觉，那个表示触证到唯识无异。你确定到唯识无异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的止观力就进到加行位，懂吗？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闻思，那还在这两位啊，懂他一点道理应该是这样子。因为理论上辩证到这里，我们合理的去愿意接受这种可能性，可是还是每次都是奇奇怪怪的，对不对？那保留这个怪怪的，等你质量够了，就会少分少分的去契入，哎，那个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我们只能说到这个边边了。那么这个假名呢，但为意识所缘的境界，我们在舍大顺就会讲了，依他起性是怎么发生的？是意识在依他起相当中取种种相貌。以上我所讲的这个过程，就是依他起的声音呢，啊，升起的次第，是意识，意识是依他起的。那么意识的作用，依他起的这个作用，又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依他起相，其他的依他起相当中，再取种种相貌。与种种相貌再透过他意识的功能安立种种的名言，有没有一重一重的虚妄？在依他起就讲了六个升起次第，很清楚的讲他升起次第。好，我们不管他怎么样升起的，这边不谈那么细节，可是我们就知道假名是谁所缘的，是意识。所以意识的所缘就在哪里？就在假名的境界事上。所以意识的所缘，意识是不可能亲自去圆念实有的五识境界啊，就是离名言的五识境界，他不可能亲自游历，可是他能够接受五识传来的啊，他可以。因为五识是什么？五识是依他起相，不要忘了，五识离名言，他透过他四大能造的功能，直接在那个境色上生出一个信尽限量的分别适用，这就有一五识的依他起相。那意识在五识的这个依他起相当中，请注意，不是在五识所缘的境色上去缘色，那个缘色的功能只有前五识可以。以意识本身，第六意识本身是不可能亲自去圆念前五识的所缘境，因为五识是什么？你不要把五识当作是心，五识就是依他起相。他已经原生了一个依他起相在那里，对不对？五识本身他有了别性哦，他有自性了别哦，他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没有名言哦，可是一他对物，他就现境界。境的意识不是在镜子所对的境界当中生了别，而是在镜体所现的相上生了别，对不对？五识创造一个原相，说是五识所缘，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五识所缘所生的，我们如果用唯识的道理去看，它就是一个五识的依他起相，前五识的依他起相。意识就是在这个五识前五识所见的依他起相，就是净体的相上再生。哎呀，这个是这个人的头，对不对？在依他起相再做分别，重重案例名言之后呢，执实以后就叫做偏见所执。所以我这就挑战了你们，可能你们也学过三性三无性了，可是你们到底对于三性了解有多么仔细就不知道了。三性只是一个概念呢，还是它真的是你所知境界的一切相？你如果能够一见马上就理解成三性，马上又可以诚恳的去面对其实它的无自性是什么道理啊，顺向这个道理一直不断去观察你的所知境界，你有机会从闻熏习进入加行位。否则你说你要修止观，我讲假病嘞， 啊，透过经常这样子的多闻熏习，如理作意，去体会那个道理性。可是道理性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一种取向的善巧，那取向的善巧就是真正与你的所知境界，明白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三相升起跟灭去，对不对？